前美伦浸信会的主任牧师蔡志坚牧师。那我认识蔡牧师啊，也是在今年5月19号去中国大陆参访那个三字还有一般的那个这个教会哈的认识的。那么那几天当中，我对蔡牧师也是很印象很深刻啊。蔡牧师啊是成大航太工程的学士毕业，那后来他的硕博士都是在东华花莲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博士哈。他对数学特别有兴趣，他是虽然学航太，但对数学有兴趣。那因为他家老家是在花莲，所以他就选择花莲东华那个大学哈。那一方面可以在他母会里面就是美伦浸信会继续的参与服事哈。所以后来毕业之后呢，就到一所大学做了1.5年的应用数学系的助理教授，那也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统计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年的时间哈。那感谢主，在这个后来他就献身全时间在浸信会神学院读了道硕。那么在去年呢，这个他的主任牧师就是萧平牧师，在去年当中卸任，就交给了这个蔡志坚哈。那这个教会啊，也是跟张牧全牧师的教会一样，是花莲超过1000人的教会哈。那这个是花莲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教会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拍手欢迎他。今天讲的题目是准备传道人。
院长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今天早晨跟大家有一些分享跟交通的时间，那跟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些我在侍奉上的一个心得。我们先来读这个礼拜的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提摩太后书2章21节。好，我们一起齐声来读一次，一起来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不知道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同学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期待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预备我们自己，合乎主用，然后成为神在时代当中的工人。阿们吗？好。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老师还有同学来分享的题目是准传道人的预备。可是我相信呢，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同学，对于我呢还是相当的陌生，所以我有一点点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我是怎么信主的，然后我是怎么蒙召的。好，在照片当中的呢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他们拍这张照片的背景呢是我们教会对面的公园。那各位老师跟同学可能很难想象，当时我高中的这个班级呢，我们班有将近2/3的同学都到过美伦浸信会，所以我现在服侍的教会事实上就是我信主的母会。那我们班呢有2/3的同学呢都去过美伦浸信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在我们班有一位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，他带了我们班将近2/3的同学呢到了美伦浸信会。他为了要邀请我们去美伦浸信会呢，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由。他对我说，志坚，你一定要来美伦浸信会，有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，我们教会的女孩子长得非常的漂亮。从此之后呢，我们的高中生活呢就跟美伦浸信会离不开关系。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呢就到了教会，那一年我17岁。那高中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到成大去念书。在大二的时候呢，我开始有全职侍奉的想法，当时没有那么的有智慧，我就跟我的家人来沟通，来分享说我未来想要当牧师。那我记得呢，连续2年呢都是在年夜饭的时候，因为我想说家人就聚在一起，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将来想要当牧师。没有想到我们家的年夜饭呢就连续哭了2年。因为我妈妈很难接受一件事情，我实际上是我们家三个兄弟里面比较会念书的，她想说这个比较会念书的小孩怎么会想要出家当和尚呢？ 他非常非常难接受，所以他就连续哭了两年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全职侍奉的想法呢，就暂时先放下来。那所以我就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都在念书，在学界里面发展。那成功大学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回到了花莲，回到了花莲。那回到花莲，在东华大学，国立东华大学呢，念应用数学的硕士，然后之后又念博士。那我很年轻就结婚了，我23岁就结婚了。23岁的时候呢，我是硕士班的第二年，我就跟师母结婚了。我还记得当时我的指导教授来参加我的婚宴，那参加完婚宴之后呢，他就要离开，他跟师母呢就经过我的前面，经过我跟淑珍师母的前面，然后他就拿一颗喜糖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拍拍我的肩膀，他说：“志健，你明天记得要交统计学的作业。”我硕士班念了2年，那博士班。你很难想象，我博士班念了7年，所以我总共在东华大学呢，就是有9年的时间，然后后来才顺利拿到博士的学位，然后毕业。好，所以你们知道我有几个小孩？3个小孩，而且全部都是男孩子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们全家，这是我们全家。他们现在更大了，这是去年造的。去年我按墓的时候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事实上都是代职服侍，在儿童、青少年跟青年的领域，跟师母一起服侍。这是我们带的年轻人、青少年，还有儿童。一直教会一直发展到这个规模的时候呢，儿童、青少年跟青年，当时我的老牧师。带我长大的老牧师把这个领域的侍奉工作就是交给我跟师母。那一段时间事实上我们都是代职在服侍。好，你们认得这一所大学吗？离你们很近啊。对，一所大学。一所大学事实上是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第一份正式的工作。我在一所大学教了2年的书，可当时我们家仍然留在花莲，所以我就带我的小孩来大学看一下父亲工作的环境。那我是这样子，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呢，我就开车从花莲开到一所大学，我就喜欢开车这样子，然后每一次开的时候就算一下我这次开车花了多久的时间。好，那开了两年的时间，然后礼拜二开过来，然后到了礼拜四、礼拜五的时候课程没有了，那我就开回去花莲，那我仍然没有离开那一个代职侍奉的岗位。这个是我在一所大学的研究室所望出去的景致，是这个夕阳的时候，然后夕阳的余晖照在这个一所大学的操场上。那当时我坐在研究室，实际上我觉得很感恩。那时候我大概30岁出头吧，我就觉得我17岁认识神，那我的一生是很蒙福的。那我30岁出头的时候，我觉得大概我那个年纪的年轻人想要拥有的呢，大概神都祝福都给我了，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好满足，这样子好满足。所以我就看着这个景致，向神献上感恩。可是同时我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的心里面呢，在我大学第二年，我20岁的时候，那一个全职侍奉的呼召呢，仍然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仍然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，我想要全职服侍。所以我实际上在一所大学呢，我只教了两年的书，那我就跟教会说，我想要回到教会里面来全职服侍，那教会也接纳我，所以后来我就离开大学的教书工作，就不再是代职的侍奉。大概在6、7年前，我就开始全职的服侍在美伦浸信会。那这个大概是我的信主，还有我这个全职侍奉的一个历程。那去年 我的牧师带我长大的老牧师呢，他退休，那我就接他侍奉的棒子，然后接美伦浸信会的主任牧师的侍奉工作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，是准传道人的预备。那今天在这个讲堂当中，大部分都是神学生，那将来你们就是在教会里面或在机构服事的传道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，将来我们可以成为合乎主用的传道人。阿们吗？好，那我要给大家有十点非常实际的建议。好，第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要有规律的读经祷告的生活。规律的读经祷告生活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只要有规律的读经祷告生活，一方面帮助我们可以跟神保持一个很亲近的关系。好像耶稣说的，枝子连于葡萄树，枝子假如没有连于葡萄树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结果子。那假如枝子连于葡萄树的话，它就可以结果子更多。所以我们要有规律的读经祷告生活，让我们跟神呢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那既然我们不是平信徒，我们将来是传道人的话呢，我就要鼓励各位同学，就是我们作为传道人呢，我们的读经祷告生活要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。那萧平牧师呢，是带我长大的老牧师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我们传道人呢，什么都可以不如人，但是读经祷告不能够不如人，阿们吗？好，所以求神把那个读经祷告那个热情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像今天我昨天就来到高雄，我今天外出。那假如我留在教会的话，我每一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读经祷告。那在这场聚会的里面呢，大部分都是教会上了年纪的老妈妈哦，可是他们读经祷告的热情呢，是你不得不佩服的。所以每一次上班的时候，我开始跟他们读经祷告呢，我就觉得就激起我一整天要把自己摆上，然后让主所使用的那个热情。那我跟大家分享，其中有一位邱大姐，她已经六十几岁了，她跟我分享她的见证。她说呢，她是国小毕业的，所以她根本是不识字的，就是她没有办法读圣经。可是她因为来参加教会的晨祷会。你很难想象一件事情，他来参加教会的晨祷会，他读经祷告到一个程度呢，他现在有办法读得懂圣经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他们是多么认真的在读经跟祷告。那我们传道人呢，我们要砥砺我们自己，我们在读经祷告上面呢，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榜样。阿们吗？好，好，这是第一点。准传道人的预备呢，我跟各位同学分享的是第二点呢，你要找到你自己服事的热情。我回想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，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也这样子问你。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，别人就会问我说，你毕业之后呢，你对什么服事比较有负担？你要到哪里去服事主？你对什么服事比较有负担？你要到哪里去服事主？只要我问你这个问题的话，你会怎么样来回答我？你对什么服事比较有负担？你将来要怎么样来服事主？我听到有的人会这样子回答，他说：“我就看看神的带领，我要祷告寻求，为这件事情祷告跟寻求。”这样子的回答好不好？也没有错，也这肯定是对的嘛，对？因为我们在服事呢，我们一定要清楚神的带领。我们全职服事，我们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，我们盼望呢，我们在服事当中呢，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来服事，阿们吗？好，好，所以这样子回答是没有错的。可是我要鼓励各位同学呢，就是这个祷告寻求的时间呢，不要拖得太长。你要慢慢的越来越清楚你将来要服事的方向，你要服事的是哪一个领域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假如你越来越清楚你将来服事的方向，你要在哪一个领域服事的话，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好好的来装备你自己。你将来要在老人的领域服事跟在青少年儿童的领域服事，你的装备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有些基础的装备是同样的，可是有一些在特别领域当中的服事呢，你必须要在神学院的时候你就开始来装备你自己，将来你进到教会在机构里面在服事的时候呢，你才会跟别人不一样，你会有很好的装备，可以把服事做得很好来。所以你慢慢的要去找到你侍奉的热情。当你找到侍奉的热情，将来我们服事会不会遇到困难？会遇到困难的。可是假如我们有热情，我们有神的呼召跟委身的话，纵使我们遇到了困难，我们仍然会想尽办法来克服。纵使我们遇到了困难，我们仍然会想尽办法来突破。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，是在儿童青少年的领域当中服事。我对于儿童跟青少年领域的服事工作呢，是充满了热情。所以我回到教会，我六年前离开教职回到教会的时候呢，除了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传道人之外，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服事儿童跟青少年的机构，那我就担任这个机构的执行长。那我接这个机构的时候呢，当时什么资源都没有，没有钱，没有人，我有满腔的热情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做事。我就祷告神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后来不断的去突破一些困难跟瓶颈，感谢神，六七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教会现在光是这个机构呢，就有将近十名的全职同工，而且里面呢有三四位是领有专业执照的社工师。过去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刚好在我们的城市办完感恩募款餐会，你很难想象哦，一个社会福利机构的感恩募款餐会，对不对？这个感恩募款餐会来了四位县长，我们现任的县长莅临，然后我是在花莲长大，对不对？我在花莲长大，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真的是觉得，很兴奋，也很感恩这样子。过去的老县长有三位，四位县长莅临我们的会场，表达他们对于我们机构的这个的服事工作的一个支持。那将来呢，我们要在社区的里面，我们要盖一栋，是从教会分出来的，我们要盖一栋飞扬梦想家，我们要在我们的社区，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来陪伴、关心儿童跟青少年。那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我的老牧师退休了，那我就接下他服事的棒子。那我过去有很大的热情在儿童跟青少年当中，那我现在那个热情仍然没有退去，可是我现在很大的热情呢，就是要建立教会。我求神祝福使用我现在的服事，让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，在我们的城市当中，让主耶稣基督他的美名可以被传扬，让他的圣名可以被高举，人看到教会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在全地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，能够见证主荣耀的名。阿们吗？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同学，你在你神学生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开始思考你将来要在哪一个领域当中服事，然后好好的去装备你自己，将来你的服事就会很不一样。好，准传道人的预备，第三点呢，我要鼓励你，你要训练你自己表达跟思考的能力。好，很基本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传道人呢，要让别人听得懂我们的想法和我们所说的话，是吗？阿们吗？好，所以你要训练你的思考呢是清晰的，表达呢是有重点的。我们是自己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关起门来这个说亮话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传道人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呢，就是话太多，话太长，别人已经不想听了，听得有点厌烦了，可是我们还怎样？我们还滔滔不绝。有的时候呢，会有甚至于听不懂我们所讲的话，因为太多宗教跟信仰的术语。我们要很属灵没有错，可是不要变得属灵兮兮的，甚至有一点属灵的怪异。你的属灵呢，贴不进弟兄姐妹的生活，你就很难让信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产生很实际的帮助。所以你要训练你自己表达跟思考的能力。 表达和思考的能力呢是可以训练的，每个人的恩赐跟才干不一样，有的人非常有口才，他们讲到呢是完全不用稿的，马上就可以侃侃而谈，我非常非常的佩服。可是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这样子的恩赐跟才干，我的思考能力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我过去是学什么，学数学的，但是最大的问题也是因为我是学数学的，你知道学数学的人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了，我们只需要怎样推导什么，推导数学公式，然后最后告诉人家说这个理论是我证明出来的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等我成为全职传道人之后呢，我就发现我必须要练习我的表达。所以你们知道一直到现在，包括我现在跟你们讲到分享，我还是看我的逐字稿，然后反复的练习，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我的分享，然后从我的分享当中呢可以有一些收获。在我服侍的教会，在我现在服侍的教会，一篇讲道呢同时要讲给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听，所以你的讲道内容呢不能够太艰深，要很平易近人。所以我在每一次写完逐字稿之后呢，写完我的讲道讲章之后呢，我都会先讲一次给我的师母听，请他给我建议。我是学数学的，那师母是学幼儿教育的，常常我发现他帮我修改过的讲章呢常常可以倒成肉身。所以一篇讲道讲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盼望从青少年一直到上了年纪的老人家都可以听得懂，都可以有收获。好，所以准传道人的预备呢，你要训练你表达跟思考的能力。好，准传道人的预备第四点，我要鼓励你学习团队建立的方法。那我要跟大家说，我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个团队服事的时代。如果你要走得快的话，一人上路；如果你要走得远的话，你要结伴同行。那当你要结伴同行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建立团队的方法。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11-12节，我们一起齐声读一次，一起来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神权圣徒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好，在牧会上呢，在带领这个牧者团队的时候呢，我把这一节经文这样看得非常的重。这节经文说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建立你教会的侍奉团队。以前我们以为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为了教会施工的发展，那只是一个过程。教会施工的发展呢，是为了把团队给建立起来。所以你跟你同工跟知己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发现一件事情，当你的团队被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事实上事工就不是太大的问题。这样子，我刚说这个礼拜天我们刚办完感恩募款餐会，对不对？那县长莅临的时候他就致辞，他说他没有想到那么快的又回到我们的当中。因为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完成一个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青少年的营会。你知道我们感恩募款餐会跟这个青少年的营会都是在这个芙蓉，就是五星级的饭店里面来举办。那今年暑假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办这个台湾青少年领袖高峰会，300位青少年，青少年的营会哦，可是在五星级的饭店里面4天3夜来举办。那300位学员呢，来自于全台湾96所学校，18个县市。我们把这个青少年营会的等级呢，把它 upgrade 上去，这样子。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时代当中，青少年领袖的培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安排吗？好，那教会怎么样来回应这件事情？那我们今年做的时候呢，政府给我们很大的支持，所以当时县长也莅临现场。他说没有想到那么快的，我们机构办感恩募款餐会的时候呢，他又来到我们的当中。那我要说，做成这些侍奉的工作，这个礼拜天感恩募款餐会，事实上前面一个礼拜我在美国 在美国十几天的时间，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感恩募款忏悔就开始了。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因为我有很好的团队。所以你将来的服事呢，你也要带一个团队跟你一起来服事主，可以同心可以同行，所以你就要学习团队建立的方法。我要说我们现在的侍奉还有牧会的环境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。过去的时代当中呢，是可以用权威式领导的，可是我要说现在呢，权威式领导不再是那么适合的方法。有的神学生呢，他在刚进入教会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怎么带领教会的团队呢？他使用传道人的权柄，是不是进行权威式的领导啊？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当你在使用传道人的权柄的时候呢，假如你跟弟兄姐妹之间没有真正那个爱的关系，你对他们这个命令，然后他们遵行了，他们去做了，可是他们不会真正从心里面去顺服你的。所以你要学习团队建立的方法，那我鼓励你，你可以去上一些这方面的课程，让你知道怎么样来做团队建立，甚至于你可以学习怎么样跟人有一个好的互动还有沟通。这个会对于你将来牧会，将来你的侍奉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好，准传道人的预备呢，第五点我要鼓励各位同学的是，你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不健康的人很容易受伤，那受伤的人呢，很容易伤害别人。那你是传道人，你到了机构服事，到了教会牧会，那假如一天到晚不是你受伤，就是弟兄姐妹受伤，那就很麻烦了，是吗？所以你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传道人的工作呢，必须不断的跟人互动。假如你的自我形象不健康的话，不仅你自己会觉得受伤，而且呢，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你会伤害别人。而且不健康的人，自我形象不健康的人，对于自己比较没有把握，所以你跟人的互动呢，很容易落入增进跟比较当中。我要说，你要懂得欣赏你自己的独特，你自己的那个 unique， 否则你很难找到真正的安全感。爱因斯坦这么说，每个人都是天才，但如果你用爬树来断定一条鱼的能力，那这一条鱼肯定会相信自己是愚蠢不堪的。跟得上吗？可以吗？好， 你怎么样来评估一只鱼的能力？要看它的什么表现？游泳的表现。爬树是谁的事？对，你跟你旁边的同学说，爬树是猴子的专长。同样的，就是你自己也有一些特殊的才干跟恩赐，你要懂得去欣赏你的独特，然后甚至于你也懂得去欣赏你同工的独特。所以在侍奉当中呢，你自己的才干跟恩赐可以有很好的发挥，而且呢，跟你一起服侍的同工呢，他们的恩赐跟才干呢，也可以被成全，甚至于是你帮助他们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。所以你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另外一个附带的提醒，我要说，你要很在意你跟你家人的关系，你的亲子关系怎么样，你的夫妻关系怎么样。你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呢，你就等于跟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，弟兄姐妹是很会看的。只要他知道你是那做一套说一套的传道人的话呢，将来你的领导呢，你的带领呢，你的牧养呢，你就很难取信于他们。所以你要很在意你跟家人的关系，你们亲子关系怎么样，你的夫妻关系怎么样，你要好好的去经营。好，准传道人的预备第六点，你要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生命的枯竭。假如我们不断的服侍，可是却没有充电跟供应，那我们早晚有一天呢会枯竭掉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就要评估一下我们自己的状态。分数越低代表你越接近枯竭，从一分到十分的话，你会给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几分？ 好，不用比出来，你可以想一下，一分到十分的话，一分就是接近完全的枯竭，那十分可能是代表你现在怎样，正圣灵充满这样。好，那一分到十分的话，你会给你自己几分？好，你必须找到一个不断让自己可以更新的方法。你没有读过《我心狂野》这本书吗？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，校园出版的，里面有一段文字我跟大家来分享。作者就写到说呢，他的朋友常常会问他，为什么每年在这个时候呢，他都要骑着马进入森林。他的朋友会问他，因为每年到了这个季节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作者他就会骑着马进入森林，然后他的朋友就会问他说，为什么你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你都那么热衷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这个作者就说了，他们以为呢，我进去这个森，骑着马进入森林的里面呢，是要去欣赏这个美丽的大自然，也没有错。可是他说，事实上并不尽然。每年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会骑着马进入森林呢，不仅是去欣赏那美丽的大自然，有比欣赏美丽的大自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会骑着马进入森林，因为我到森林的里面去找回我的心。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你会遇到困难、压力跟挑战的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于什么？保守一切。所以你要常常能够找到你的心啊，常常找到你的心。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个方法能够帮助你去面对你生命的枯竭，然后你可以不断的去充电，然后重新得力。这个方法可能是什么？可能是去度假，或者是有的人喜欢去参加一个特会，到郊外去走走，放松心情，或者是找一个人进行生命的对话。每个人不大一样，可是你要找到你的方法，你要找到你的方法。好，准传道人的预备第七点呢，是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我要鼓励你，你要有良师益友，可能是属灵同伴或者是属灵的导师。好，我想问各位同学几个问题。谁是你生命的确保员？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会找谁说话？当你跌倒的时候，谁会扶持你？谁是真正关心你的朋友？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找得到人陪伴吗？谁可以教练你的生命？谁可以对你用爱心说诚实话？谁可以在你犯错的时候给你适当的劝诫？谁可以开阔你的视野？你跟谁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不断在进步，不断在成长？在你的人生历程当中，你有良师益友吗？你有属灵同伴或者是属灵导师吗？哦，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。我说，在我侍奉的历程，要不是神把这些良师益友摆在我这个软弱的人的身旁，我可能是走不到今天。我在服事当中，我早就已经枯竭掉了。你们可能很难想象，我已经回到教会里面，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。我曾经面对那个侍奉上的压力，然后经历那一个枯竭到一种程度，我没有办法参加主日敬拜。我走主日敬拜的时候，主日敬拜的时候，传道人应该坐在前面带领整个的服事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当时就是这些属灵的同伴，这些属灵的导师，他们在身旁很真诚的陪伴我，陪伴我，所以我才有办法站起来，我才有办法站起来。现在教会的服事吼是更忙，压力挑战更大，所以可是我现在我仍然维持。我跟这些良师益友，每隔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谈话的机会。像我的牧师他退休了，可是我们每个礼拜我们仍然会见面，然后他就会关心我， 聊一聊最近教会的服事，然后我们会一起谈话，一起祷告。所以你将来要成为传道人，你是传道人，可是你仍然是人，所以你需要有属灵的同伴，有属灵的导师，有这些良师益友在你的身旁来陪伴你。好，准传道人的预备第八点呢，我要鼓励你，你要有一个开放的心胸。好，我就挑一个点来讲，谈一谈神学立场。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神学立场，阿门吗？你一定要有想法这样子。不过我要这么说，不要太快或者是太武断的去决定你的神学立场，试着多看多了解，然后弄清楚弄明白再来做选择。我常常看到两方阵营的人呢说来说去，那最后仔细的去看一下他们的东西或是他们所说过的话，我才发现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差异呢并没有那么的大。每个人将来要有自己的神学立场，但是我要提醒，不要把你的神学立场当作是一个绝对的立场。我们在系统神学的里面，我们学过亚米涅对于因信称义的看法，是吗？我们也学过加尔文对因信称义的看法。亚米涅跟加尔文对于因信称义的看法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可是我要说，亚米涅到加尔文呢，他们都在基督信仰的正统信仰当中。那从亚米涅到加尔文对于因信称义的看法呢，是一道光谱。所以在神学立场上，你可以有你自己光谱的位置，可是绝对不要把你的位置当作是一个绝对的位置。因信称义是绝对的真理，可是因信称义的诠释呢，它却是一道光谱，在其他神学的议题上面也是一样的。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提醒呢？因为我发现呢，有的神学生呢，他还没有当传道人，他会在他神学生的阶段呢，他还没有弄清楚弄明白的时候，他就太快做决定了。那他神学立场一旦决定下来的时候呢，就影响了他服事的路线。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需要被提醒，因为当你太快的去决定你的神学立场跟神学跟侍奉路线的时候呢，常常你看到一些教会的时候呢，你不会先学习他的优点，你会开始先进行批判，甚至于标签化，然后就给他扣一顶帽子啊，这个教会大概是这个灵恩派的，这个教会呢太过于保守，是属于基要福音派的这样子啊，你就把他们贴上这个标签。在你学习要成为传道人的过程当中呢，你放太多的心力在批判的上面，那你只会看到对方的缺点，可是你却学不到对方的优点。那将来你的教会呢，是在对方的缺点当中所建立的，而不是在对方的优点当中所建立的。这样明白我说的吗？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我要鼓励你，你要拥有一个开放的心胸。好，准传道人的预备第九点，你要跟随榜样去学习服事。好，慢慢的呢，你会开始思考你将来所带的机构，所牧的教会，它呈现出来呢是什么样的样貌，它要走什么样的路线。那在这个样貌，在这条路线上面，有没有哪一些传道人呢，他们服事的特别好，在他们的身上一定有神的一种特别的恩膏跟祝福，然后把握住机会跟他们有一些互动，甚至于跟他们有个人谈话的时间。哦，这个是我最享受的，常常我从这样子的谈话当中呢，我都可以有很好的收获，有很好的得着。你开始学习跟他们互动，然后跟他们学习，然后在他们的基础上面呢，你慢慢的你会发展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独特的牧会模式。好，最后一点，准传道人的预备第十点，我要鼓励你思考你的服事呢怎么样去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。好像我刚说的， 我们在今年暑假的时候，我们办台湾青少年领袖高峰会。你知道这个青少年的营会整个办下来呢，整个总经费要250万。为什么要那么大费周章？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服事呢是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，所以我们要相当的看重。我们把人力物力资源都放进来，要把这个营会呢办起来。那我们说青少年领袖的训练很重要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件事情，将来我们教会怎么样在青少年侍奉领域这当中呢占有一席之地。以后你的城市、你的国家来问说，我们要怎么样做青少年领袖的训练工作，他要去问谁？他要去问教会。你的服事有没有办法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？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13-14节，好，我们一起齐声读一次，一起来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好，我在牧会当中呢，我把这一节经文看得非常的重。耶稣说教会是什么？耶稣说教会呢是地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我们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13-14节呢是和本的翻译，和本翻成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那你只要去看和本的修订本，你就知道他把这个翻译呢调整了过来。他称为是地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耶稣在谈一件事情，就是教会在这个地上应该具有关键的影响力。你将来服侍的教会，对于你的社区，对于你的城市，应该要有关键的影响力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可以思考一件事情，人类的生活有三大领域，家庭、职场跟信仰。那在这三大领域当中呢，有哪一些议题是这个时代的需要？那你的服事呢，可以回应这样子的需要吗？在现在的社会当中，家庭的议题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所以我昨天我跟院长一起用晚餐的时候，我就跟院长分享，我有一部分的心力跟工作呢，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夫妻成长的课程。那为什么呢？我要去带这样的课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课程呢是回应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。你将来的服事要去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。你可以想一件事情，你的事工的发展可不可以让弟兄姐妹的家庭更幸福？你的事工的发展可不可以让你弟兄姐妹的职场表现更卓越？你的事工的发展可不可以让你的羊群他的身心灵都得着满足？所以你的教会必须要有时代性，你的事工的发展必须要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。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呢，有两间世界级的教会。那这一间教会呢叫做国际大都会事工，这是他们的教堂。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我要跟各位同学来分享，这一间教会呢是全世界最大的儿童教会。这个教会呢有2-3万名的儿童。他的教堂为什么长成这样子？因为他的教堂是从一间啤酒工厂呢去改建的。在纽约有2间世界级的教会，一间是国际大都会事工，另外一间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一点，就是布鲁克林什么会幕堂，对，布鲁克林会幕堂。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有一个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什么诗班、哦、曾经得过什么格莱美奖，也来过台湾。那这个教会还有一个世界级的祷告会。那假如这个祷告会是在晚上7点举行的话呢，你5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，哇，整个街道上面就排满了人，这样子准备要进去参加这个教会的祷告会。那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两间教会在纽约的布鲁克林。那纽约基本上它分成好几个区域，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曼哈顿，就是这个纽约的这个市中心。那布鲁克林呢，事实上是要离开纽约的曼哈顿，经过布鲁克林大桥之后你才会到布鲁克林。那布鲁克林在纽约这个区域当中呢，基本上它的治安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？比较不好的。可是我要告诉你非常特别的，就是当这个 国际大都会施工在这个地方服事，还有布鲁克林会幕堂建立，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些教会临近的这个社区呢，社区他们的治安好转了。这个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服事到一个程度呢，他们附近的房地产上涨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两间教会在那个地方服事的时候，就为那个社区、为那个城市带来祝福。他们是好像耶稣说的，教会是地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所以你要把这幅图像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将来要服事，你将来要建立的教会，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绝对性的影响力，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祝福。它是地上的盐，它是世上的光。我常常这样子来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说我们美伦进信会，我们将来要成为一间灯塔型的教会，回应神回应耶稣对于教会的心意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地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所以当这个世界上没有教会的时候，这样是很无趣的。这个教会就没有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盐，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味道的。当这个世界没有教会的时候呢，这个教会是没有光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光的，这个世界是没有指引的。当没有指引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会失去了方向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么用心的去预备我们自己，将来成为合乎主用的传道人？因为我们已经都在神学院里面学习了，我们要对于我们有一个期待，我们自己有一个期待，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，有影响力的教会。所以你要思考一件事情，在你的侍奉工作当中，每个人是很独特的，有一些领域你可以做，我不能做。你去思考，你去祷告，寻求神的心意，在你将来的服事当中，有没有一些服事呢？它是可以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，阿们吗？好，所以我就准传道人的预备，我就用以上的十点跟各位同学来分享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努力。好，感谢主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